小神童曹玉要战铁疙瘩。五凤楼知道铁疙瘩是辽东第一猛将，力大无穷，曹玉是个孩子，今年才13岁，上去非吃亏不可，所以拦住了曹玉，自己站在铁疙瘩近前。铁疙瘩将军，在下五凤楼，这厢有礼。铁疙瘩闻听，上下打量一番，眼前这公子，呵，无论是人品、气质、相貌，没一定不好的，不敢大意啊，他不敢瞧不起这后起武林之秀啊。双手一合，铁琵琶刚要发话，突然在他身后有人大一声：“铁总管，等一等，还是让我们三个人会会五凤楼。”话音刚落，腾腾腾，从铁疙瘩身后来了3名壮汉，很快一字排开，站在五凤楼近前。五凤楼抬头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一看这三个人，就是亲哥仨，长得一模一样，全都是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面似锅底，黑中透煞，一步虬髯，剑眉朗目，鹰钩鼻子，大嘴叉，往里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大的47、8岁，最小的不到40岁。三人往这一站，五凤楼立刻想起来，醉和尚说了，长白山老边家三雄大概就是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一看太阳穴鼓着，知道武功不低呀，急忙上前施礼：“三位，五凤楼右都师叔粗习武艺，如今在信王驾前效力，请问三位可是边氏三雄吗？”这一客气啊，那哥仨还真就没词儿了。因为五凤楼知道边氏三雄祖居长白山，不是多尔衮的部下，不过住在他的地盘，不能不听人家，所以说话挺客气。这哥仨呀，老大叫边成龙，老二边成虎，老三边成豹。顶说老大沉稳，边成龙说：“武侍卫，明人不做暗事，我们弟兄三人不是多尔衮亲王属下，我们到这来呢，是因为听说武侍卫一口五凤朝阳刀威震武林，所以想借机会啊，见识见识，学个3招武式。分出胜败之后，我们甩手就走，绝无他意，请您亮刀吧。”五凤楼一听边成龙说话干脆，不肯亮刀，和颜悦色说：“啊，在下偶然机会得此武林贵宝，这口刀是对付罪大恶极之人，穷凶极恶之辈，我是轻易不用。这次呢，我们两国是会猎，是朋友之间切磋武功，我看这么办吧，别动凶器，咱们就用掌法，你看怎么样？”边成龙对五凤楼也有惺惺相惜之感，不以敌人相待，心中很为感动。但是他没办法，他住地方是满汉杂居的地方，属于满洲统治，身家性命都在多尔衮手里，他不敢得罪，还得交手。哎呀，五英雄，我弟兄三人就是为看宝刀而来，怎么能白来空回呢？你不要谦虚了，快亮刀吧。老三呐，你先讨教。不等五凤楼说话，他和老二退出圈外，老三边城豹探背膀，咯嘣，苍啷，哗啷啷啷，亮出9耳8欢刀，在手中一样。五凤楼，请。他催五凤楼亮刀，五凤楼明白不亮刀不行了，急忙右肩微踏，伸手抽出五凤朝阳刀，刀光一闪， 满着武士，就觉得心中一震，就看边城豹猛然缠头锅脑刷扫了过来，五凤楼身子往下一锁躲了过去，边城豹九耳八关刀哗啷啷嗨斜肩带背猛劈过去，五凤楼掌中五凤朝阳刀啪一压九耳八关刀的刀背，只用七成功力就给压住了。按说边城豹输了，他不认输，脸一红唰猛然抽出刀来，嗨奔五凤楼的软肋跌下来。五凤楼一看他不知道好歹，知道不给点厉害看，边城豹不会退出去，况且对方人数太多，自己绝不能多耗精力，主意一定来个刀扫齐国，逼得边城豹抽刀撤身。紧跟着五凤楼电不灵身大鹏展翅，嗨奔着右肩砍了下来。边城豹再躲躲不了了，吓得一闭眼睛就等死呢，刀就压在了他脖子上。五凤楼啊生性仁慈，他不但没动手，都没舍得把边城豹的刀给震掉，然后抽刀往后退身。哎，承让承让，边城豹败含羞带愧退了回去。老二边城虎虽然看见了，他不服，他不认为五凤楼武艺高强，反觉得自己三弟下手不狠，看我的，手压巨石狼牙刀唰戳过去就是一刀。五凤楼一看，哎，这老二边城虎比边城豹强多了，而且一上来就拼命啊，用上他师父活僵尸传给他的闪电十八刀，加上内力雄厚，巨齿狼牙刀化成一片刀光，如同电闪，好像暴风骤雨罩住五凤楼。书中交代，五凤楼的师父啊都使宝剑，到他这儿改剑为刀了。他的刀不是灵隐寺的和尚给的吗？追魂七刀，可这七刀啊太绝了，轻易也不能用。那么平时五凤楼动手使什么招数呢？剑法化的刀术，就没有人家专门使刀的人呢精。他想学几招，他一个闪电十八刀神妙迅速，我何不好好看看记下来画到我的刀法里呢？一种好奇心，他把五凤朝阳刀啊环入鞘内，用双掌跟着边城虎转来转去，闪展腾挪蹿蹦跳跃，干什么？他观察闪电十八刀怎么使的。这一下犯了武林大忌，动手之后收起兵刃是对对方最大的藐视。请想啊，武林中用兵刃搏斗，除非是有100%把握必胜，谁敢收起兵刃？五凤楼一时大意，可气坏了边老大。边长龙想，哎呀，五凤楼刚才见我挺谦虚啊，现在这么狂，没把我们三边看在眼里啊，我兄弟肯定不行，别让他白丢脸。二弟闪开了，让愚兄会战无放楼。噌，他窜过去了。边老二赶紧闪身收刀，大哥小心了。边老二一旁给关帝绕阵。五凤楼这阵知道自己错了，有心赔礼，可是说什么也不好使。边成龙稳步来到当场，一伸手在背后抽出自己的刀，什么刀啊？金背砍山刀。这口刀比一般兵器长出一大块，说明他力气大。一般的刀呢3尺多4尺多，他这是4尺5寸，宽3寸6，刀背特别厚，真是背厚刃薄啊，显出他的腕力惊人。边成龙怀抱单刀微微冷笑，五凤楼，我的两个兄弟不成才，不是您的对手，我边成龙应该知难而退，但是遇见高人不领教一二，岂不是遗憾吗？在下不顾羞耻 斗胆求教，请您亮出宝刀吧。五凤楼明白，再要客气啊，反而更加激起对方羞愤。亮刀吧。这阵儿边成龙出手了，还是他二兄弟边成虎所用的闪电十八刀，同是一样招数，在他的手里使出啊，可厉害多了。五凤楼的身影已陷入一片刀山之内，加上五凤楼不敢轻用追魂七刀，相形之下对五凤楼十分不利。小神童曹玉替师父担心呢，急他跺脚吹胸摇头叹气，要不是怕挨说他早就喊出来了。姓王朱由检别看是个文人，对武功很熟，他也看出来了五凤楼有危险，凌云就想上去把五凤楼换下来。李明连连摇头，他的看法跟其他人不一样。怪不得我五凤楼大哥声誉日益增长啊，遇见这么强的敌手，明知凶险，他不用追魂七刀，得容人且容人。看起来先天无极派必将在他的手下大放异彩。这功夫边成龙闪电十八刀用了上六刀，该用中六刀了。这阵五凤楼被逼得连连退避，随后转入后六刀，后六刀也闪电十八刀的精华。小神童曹玉再也憋不住了，冲着五凤楼喊：师父快使追魂七刀，快呀！说着他纵身想窜出去，哪知道他手腕啊捧捧被人狠狠的抓住了。谁？他扭头一看，乐了，嘿嘿，爹娘，哎呀，你们可来了，快救救我师父，快想想办法。谁把陶玉抓住了？正是爱他如亲儿子的义父义母鬼王司武寒夫妻。鬼王司武寒笑道：儿啊，你师父成竹在胸，别乱喊乱叫，叫敌人看清了。鬼母说：陶玉儿啊，别怕，娘这就抓他去，把他揍服了，给你当随从，好不好？这对老怪物也真有意思，一生没有儿女，如今得了这么个俊秀的儿子，简直是喜从天降。特别是殷寒月把曹玉当成心肝宝贝肉疙瘩，他异想天开，想收三鞭为曹玉当仆人。曹玉才13岁，能使唤仆人吗？缺德十八手一看，鬼王鬼母来了，这俩人长得相貌丑陋，怕千岁怪罪，又怕这两个人呐不高兴，赶紧给鬼王鬼母施礼：哟，亲家来了，哎呀，给我们帮忙来了，谢谢谢谢。转身又和信王朱由检说：鬼王鬼母帮了我们大忙，给我们100人，又是曹玉的干爹干娘，您呐对他热情点儿。信王挺随和，鬼王鬼母今天挺客气，一扫往日啊那个模样，正经八百的给信王施了个礼。信王一看，鬼王夫妻虽然相貌丑陋，古道热肠，颇有好感。在他们说话之时，场上已经起了变化，边成龙闪电十八刀已接近尾声，五凤楼左躲右闪，不但没有伤着，反而身体越来越灵活，把这十八刀啊都学会了。边成龙虎目爆炸，虚法结扎，使最后一道闪电劈斩向五凤楼劈了过去。五凤楼一看宝刀再不用绝招不行了，想要进招。就这功夫，坏是坏在边成虎边成豹手里，这两个人生怕的哥哥有时一对眼神，连口刀唰冲过来劈了下去，一个劈五凤楼的脑后玉枕，一个扫五凤楼的双腿膝骨，上下中间三路加工，一般人呢非死不可。五凤楼一见不敢怠慢， 急忙来个阳关三叠，刷刷刷，连挥三刀。这三刀可了不得，有雷霆万钧之势，把边昌龙震出三步远，把边昌虎的巨齿飞镰刀的刀齿磕掉了三个，边昌豹的九耳八环刀的刀环崩飞了，这叫一刀震三边。满洲将士人人是遥指寒心，丧胆丢魂。边氏三雄脸色苍白，收刀入鞘，来到多尔衮的近前。哎，草民兄弟三人无能，怪了王爷大事，就此告罪。说完头也不回的疾驰而去。多尔衮骂着眼睛尝尝，就指着三边站五凤楼，现在三边弟兄全走了，怎么办？万般无奈，千岁，天朝神威，辽东比不了啊，会列就到此为止。哎呀，准备酒宴，台摆桌案，准备酒菜，频频向信王致贺。按理说这个酒不能喝，菜也不能吃，为什么呢？多尔衮心怀叵测，怕出意外。那还不说，翠袖招魂柳如棉，在桌前转来转去，李明就明白了，恐怕他们要暗下毒手。怎么办？我得把他们镇住，不然我们几个人都走不了。怎么镇住？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说了半天呢，缺德十八手，临往这儿来就有了准备了。李明说，诸位，两国亲王盛会，礼节不可废。多尔衮亲王，您肯定没有预备炮仗吧？不热闹，叮当放在这儿多好啊！嘿嘿，我李明可带来了，我可要放了，行不行？多尔衮说，行行行。就看李明一伸手，唰，双手齐出，像变戏法似的，左手托着三颗火神爷精心秘制、威力强大的烈焰弹，右手拿着个长形铁桶，不用说，是火神爷南宫烈的暗器毒雾神针。这两样东西啊，谁都知道，一知道就是火神爷南宫烈啊。多尔衮、阮如棉等人都惊呆了，他拿这干什么呢？再看李明不慌不忙的把三枚烈焰弹往空地上一甩，接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咚咚咚，烈焰弹同时爆炸，硝烟弥漫，惊魂动魄，震耳欲聋，威力太大，爆炸面积竟达数亩之广啊！多尔衮面色惨变，柳如棉花容失色，他急忙凑到多尔衮近前，千岁，据江湖传言，火神爷南宫烈一共炼制了36枚烈焰弹，被李明师傅矬金刚斗笠偷去12个，李明刚才一甩手就用上3个，看来那些烈焰弹可都在他手。为了您的龙体着眼，这一局我们认输了，另作他图吧。多尔衮之渴，咬牙答应。这酒吃的，信王是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多尔衮好像吞了黄连，暗暗叫苦，席散告退。李明一直逼视着多尔衮软如棉，直到信王上了逍遥马走出老远，李明才一抱拳，亲王千岁，姓阮的再会了。可五凤楼任登上马，扬长而去，都走了。多尔衮气得发疯啊！哎呀，姓李的，孤王不杀了你，师父为人，嘎嘎嘎！等他发够威了，阮如棉凑过来，千岁，身体保重，您这是干什么呢？哎呀！我原想木马中原，可怕的是信王 人小智大，有心眼儿，想不到来了个不出奇的李明，这李明太坏。除掉李明实在不行，如果不把李明除掉，恐怕我就是打进山海关也难以在中原立足啊。阮如棉心的话，你脑瓜太简单了，中原何止一个李明啊，比李明强的有的是，得顺着说吧。是啊，千岁，五凤楼和李明那是朱由检的左膀右臂，不把他们两个杀了，朱由检将来非登基坐殿不可，他要当了皇上，我们好不了，得杀了五凤楼和李明。可恨的是边成龙这个老东西不肯给我出力，如果他早一点一拥其上宰了五凤楼，可以除去大患，现在画虎不成，他们跑了，我怎么办？阮副总管，你去给我出气，你以安抚为名，想办法治死三个老匹夫，免得他们感激五凤楼手下留情，为其所用。是，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保证办好。还有，你有什么办法把李明除掉？
哟，王爷，有个人他有法。
说谁？
郭小亮啊，他说的办法啊。
好，把郭小亮给我叫来。
是，
有人忘下传话，时间不大，郭小亮回来了，受伤的手包扎好了。
参见王爷。
小亮啊，他刚想说话，阮如棉心眼多，一时眼色，多尔衮就明白了，耳目众多，不便说话，一扭脸告诉铁疙瘩，铁总管，穿孤令，兵退十里，安营待命。
是。
铁疙瘩心里一沉，知道自己的总管比不上阮如棉呐、啊，他们说话怕我听，哼，气呼呼的走了。铁疙瘩走了之后，阮如棉才问郭小亮：“
郭兄弟，你昨天跟我说过有置李明于死地的妙计，不知计讲安出？”
我
多尔衮说什么你我的说呀？哦，他是这么回事，我叔父武都神杀郭云普无意中发现一个人长得和缺德十八手李明非常像，咱们可以来个以假乱真，冒名顶替，然后再如此这般这么办，您看能不能除掉李明？哟，好啊，郭小亮啊，这主意好，你立大功了，请这个人你需要什么？郭小亮打个愣神，需要什么？心想，我就看好柳如棉了，能不能把柳如棉赏给我呢？他贪婪的看了看柳如棉软弱无骨的身段，大胆的说：王爷，如果想此事办成，您就派阮大姐陪我去见我的叔父，我只要见着叔父，就能使李明这小子祸灭九族。说到这儿不言语了，多尔衮双目暴睁，死死盯着郭小亮，他已经看清郭小亮的五腑六脏啊，要夺我的美呀、啊！我是给是不给？为了将李明置于死地，哎，一个女人舍了吧。阮副总管，你就辛苦一趟吧。
哟，王爷，您身旁没人，我舍不得走啊。
哎，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缓呢？只要把李明除掉，孤是不惜重赏的。
哎，好吧，王爷还什么嘱咐？
多尔衮再次嘱咐，别忘了顺便找一下边氏弟兄，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